面对面节目。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面对面节目。继民主峰会之后，这期外长会议也把应对所谓中俄威胁作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其中不少内容关于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而近日日本三位号最上级护卫舰下水，美国潜艇支援舰六年来首次访问日本，以及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拟于本月内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似乎与 G7 外长会议上日本外相林方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携手合作相呼应。黑龙江省社会科学院东北亚研究所所长、东北亚战略研究院首席专家达志刚在接受俄罗斯卫星通讯社采访时，就日本扩充军备、渲染中国威胁阐述了自己的看法。据媒体报道，12月10日，日本下水了最新的最上级护卫舰三位号，该舰服役后将主要用于在日本周边海域执行监视任务，尤其是与中国存在争议的东海钓鱼岛附近。12月12日，一艘美国潜艇支援舰六年来首次访问日本，意在针对台海局势向中国表达威慑态势。同一天，据日本和德国政府相关人士透露，德国海军巴伐利亚号护卫舰拟于本月内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该护卫舰曾于11月停靠日本，刚参加过联合训练。这是德国海军时隔20年再度派舰艇停靠日本。两国政府预借多次训练，显示双方防卫合作的紧密。谈到对于美国潜艇支援舰访问日本和德国护卫舰拟于本月内同日本海上自卫队举行联合训练持怎样的观点和态度，达志刚表示，
我个人觉得呢，应该说包括日本的三位号护卫舰，包括美国的护卫舰六年来首次，包括和德国的巴伐利亚号护卫舰，那么和日本搞装编的军演，其实这些都是日本在近年，特别是从去年尖锐内阁以来，就是日美关系啊，通过尖锐访美，日美在联合声明中呢首次提出台湾海峡的稳定与和平很重要。以后呢，日本陆续释放了一些，包括针对自己的周边，针对中国或者说中俄，也都释放了很多呢。我个人认为呢，是一种偏于冷战的一种思维。那么特别是这个月啊，安倍在和台湾的智库开会的时候呢，又渲染说台湾有事等于日本有事，也等于日美同盟有事。所以说呢，实际上呢，日本的政界包括自民党啊内部的保守的人士呢，现在一方面呢和美国深化之日美之间的双边的这种安保，另一方面呢吸引欧洲的势力，另外呢又加强与印太地区的一些国家的合作，比如说英国的军舰、法国的军舰已经都去过印太，包括和日本搞过双边的演习，那么这次又有德国，那就是欧洲的三个大国英法德都来到过印太，当然英国是航母了，伊丽莎白号航母，那么包括日本和澳大利亚签署的军事防卫协议，包括美日印澳这些机制啊，实际能看出来一个什么问题呢？就是说日本一是深化了和美国之间的这种双边的军事合作，不断提高自己的军备防卫的能力，在东北亚地区包括在整个涵盖印太地区啊，那么应该说呢，日本也是掀起军备竞赛的一个因素。那么这个呢，从日本加强对西南岛屿的这种防御，包括日本一些新的中长期的军备计划，还有日本新的一些护卫舰，包括它设立天军呢、宇宙，包括网络这样的部队，在西南诸岛呢部署新的这种防卫的综合力量，这些东西呢都凸显了日本呢实际是在不断的扩军，不断的强化军备。那么这种不断的扩军呢， 既有自己发展的一面，也有和美国不断深化日美同盟，包括和欧洲和印太地区国家的深化多边的或者是国际协调的这种旗号下的这种军事地缘安保的合作。从这个角度来说呢，我觉得日美的这种安保合作呢，不仅会成为一个就是说横亘在中日之间的这么一个风险因素，实际上对东北亚整个地区来说呢，也是一个风险因素。因为东北亚地区呢，历史上一直就存在着半岛的问题，包括双边的甚至几对关系之间的这种围绕领土问题，甚至包括很多国家呢，日韩、日朝、中日这些国家之间，包括日俄领土问题、历史问题等等。在这个背景下呢，应该说呢，日美加强军备呢，渲染自己国家的周边有事，渲染中国的这种威胁，渲染台湾有事和日美同盟直接挂钩，甚至呢向印太地区南海、东南海放大，这些呢我都认为它是地缘，包括东北亚地缘，包括印太的这种和平合作开发友好，其实它都是潜在的这种风险因素，或者说不确定因素，也是一种不稳定因素。
继民主峰会之后，这一期外长会议也把应对所谓中俄威胁作为此次会议的核心议题，其中不少内容关于所谓的中国经济胁迫。这期外长会议期间，日本外相林方正与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同意两国合作推进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应对加强军事力量的中国。两人强烈反对中国试图在东海和南海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并确认台湾海峡和平与稳定的重要性，同意为实现自由开放的印度洋太平洋携手合作。在达志刚看来，这期仍然没有走出过时的冷战思维套路。未来，这期将在印太地区进一步拓展各方面影响力，意图实现在这一地区围堵中国、遏制中国的目的。他说，
前几天在英国利物浦召开了 G7 的这种会议，虽然提出来了针对乌克兰的问题，针对其他的问题，东盟之间的印太的合作，但是呢，里面也有不少内容呢，谈了这种关于中国的经济的影响力和在海洋这种活跃的力，包括日美双边呢渲染说不允许中国依靠实力改变现状等等。我觉得G7的这些过时的也好，叫冷战的这种思维也好，其实还是没有走出以前的这种套路。那么未来G7呢，将会和印太国家，特别是作为美国还有G7想要在印太进一步拓展影响力，极力呢在拉拢东盟的一些国家，通过拉拢东盟这些国家呢，意图实现在印太地区围堵中国，在印太地区呢遏制中国经济的、地缘上的、海洋上的、包括人文交流的等各方面的这种影响力。G7这种意图呢，实际上从这次开G7会所发表的声明，包括期间举行的日英之间的，包括G7国家整体的认知，还有他们向个别非G7国家传递的这种信号，以及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信号，其实也都印证了这一点。
专家达志刚认为，日本作为东北亚地区的一员，应与包括中国在内的周边国家发展健康稳定的关系，这不仅有利于区域的和平稳定，也有利于日本的自身发展。他继续说，
我觉得呢，日本呢作为东北亚的一员，作为深化东北亚区域合作的，因为说中日之间呢也有很好的这种经贸的合作基础和人文交流基础，两国在地缘上呢一衣带水，唇齿相依，应该说呢中日之间呢健康稳定的发展有利于区域的和平与稳定，当然也有利于日本的经济，包括在地区增加话语权，释放良性的这种竞争信号。那么包括呢中日韩之间通过共同推动 RCEP 也好，未来的中韩 STA 也好，还有中国呢包括韩国也都提出了加入 CPTPP 这些机制，那么通过这些机制呢营造一个良好的地区的经贸交流合作 乃至良性竞争的环境非常重要，而不是相反的拉一些域外的国家搞军备的这种竞赛，搞这种用冷战的这种遏制的这种思维去看待双边之间存在的既有的问题或者矛盾。我觉得这些东西都是不可取的。所谓域内的问题，大家通过域内的这种思维，通过域内的沟通去解决。我觉得呢，这个不仅对中日之间，对东边国家之间，包括对在印太之间合作过程中出现一些新的双边的多边的问题的时候，其实也都是应该大家秉承的一个良性的可持续的促进区域和平发展繁荣的一个大局观。
听众朋友们，我们本期的面对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